朋友和弟兄姊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继续的来跟大家诉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故事。真的有一个慕道朋友，有个好朋友，一次看到我说：“哎呀，真的没想到你还写了一本书在圣经里面。”他大概第一次打开圣经，所以很显然，也许我们过去因为岁月，好像没有机会读到圣经，好像没有机会翻开圣经。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真正的把这本神的话，把这本上帝写给我们的，有人把它用一个很浪漫的词来形容，叫做神给我们的情书。他把他的爱，他把他的期待，他把他的深切的心意都写在这本书里面，让我们能够了解知道我们人生的来龙去脉，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真相，但是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说，当我们被上帝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才真正喜见光明，才真正了解原来人生有路。这些年我大概有12年的时间，比较多的在中国的许多同学、大学生、专业人士当中来服侍。虽然他们很多是非常的年轻，好像自己的弟弟妹妹这样的，但是呢，却感觉说许多人确实心灵里面有相当大的难处。我记得那次去年在上海，那我们有一个聚会，都是全国大概有十几所大学的很多同学一起来，我们在那里唱诗歌，我们在那里分享，当中有不少好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聚集，也是第一次有机会打开圣经来听见福音。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感觉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哎，我听这话，我说这话怎么像，好像听上去有点像苏格拉底讲的这个。我一看他们大概都只有20来岁的年龄，才在大学1年级、2年级，非常的年轻。但是你感觉那种好像生活在他们的人生路上已经感觉格外的沉重。那我记得还有一个小伙子很年轻，他跟我讲说：“张牧师啊，我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我怎么人不当当苍蝇？他说：“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苍蝇就是趴在玻璃上，感觉外面有光，但是没有路，最后死在窗台上。”他说：“我自己感觉我现在心情很像这只苍蝇。”我是在为他们的这种创意，为他们这种的才华很佩服，但是另外一方面感觉真的心情心灵是那样的苍白，那样的沉重。我想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在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年龄，你在哪一个环境、你在哪一个国家，其实事实上我们都有非常共同的一些的特点，就是我们发现日光之下，我们常常在找寻、在奔走，但是呢，却常常事与愿违，常常感觉生活真的好像那个大学生告诉我的，生容易，因为这个爸妈没跟你商量就给生下来了，这你也没得选呢。活好像呢也不算太难，反正别人怎么活我也怎么活，但是到底生活是什么？为什么人生的路这样的坎坷？这些方面常常带着很多的问号，带着很多的疑惑，但是却没有答案。我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些的人生里面的悲叹，其实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事实上我们都人类有非常共同的类似感受。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又路又在何方？我想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46到52节。好吧，我们大家也是一同把这一段上帝写给我们的话来读一下。好，来，预备，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出声，他却愈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这一段事情发生在距今2000年以前。其实我们都了解这位上帝给我们的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说今天是公元2010年9月几号，19号，为什么我们能够说今天是9月19号公元2010年，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被定为公元的元年。他降生以前那个叫公元前，他诞生以后叫做公元后。所以换句话说，你已经无形当中跟这位耶稣连在一起。虽然你并不认识他，虽然也许你对他存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诞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圣经绝对不是一本好像西游记或者封神榜，那么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传说，充满了各样的神话。圣经里面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地名，你都可以在历史里面查考到。2000年前，那座城市叫做耶利哥。当耶稣和门徒出耶利哥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人，请问他的名字叫什么？记得吗？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这位，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巴迪买。其实你讲错了，巴迪买并不是他的名字。因为巴迪买是什么意思呢？刚刚圣经有解释，就是迪买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巴迪买不是他的名字。别人一看到说，啊，迪买的儿子，迪买的儿子。这个巴这个词呢，就是某某人的儿子。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巴拿巴，那么就是拿巴的儿子。还有一个叫巴耶稣。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耶稣的儿子啊，因为耶稣在圣经在那个时代啊，很多人用这个名字，就是旧约的那个拯救者约书亚，就是那个来拯救我们的意思。这位巴迪买好像有名字，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名字。我想到名字对我们一个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名字一定是你的父母仔细的经过思考。我们华人中国人大概很紧张，因为我们在北美的话呢，如果你要生孩子的话，当然比较轻松一点，就是给加拿大人给美国人大概只需要一个英文的名字，然后你就绞尽脑汁想说，英文名字也许可以随便找一个，但是呢，中文名字这个很重要的，慢慢想慢慢思考怎么来给他取名。名字常常也代表着我们对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我们对自己的一种自我的认同。巴迪买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其实不单是巴迪买没有名字，你不觉得今天我们整个人类，当我们与我们生命的源头切断了关系以后呢，我们人类就陷在这个困境里面，就是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就出了问题，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疑惑。我们常常以为我这个人呢是用外面的东西来定义我，比如说人家问我说你是谁，我可能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工程师，那么等等，我们好像都用这些的东西来定义我是谁。但是到底我是谁呢？你发现现在 好像越来越迷茫，越来越迷惑。
中国今年有一个春节联欢晚会，看过这个春晚的举下手，有没有人看过今年春晚？好，哦，看过的人不多，大概我们在海外比较不太容易哈。虽然其实现在常常有这个直线直播，马上就或者你可以看到一些的 DVD。 那么今年春晚呢，有一个歌唱队，好像这个一段时间消失，突然间又出现在春晚的舞台，叫做小虎队。哇，这三人组呢真的是非常的红，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我在十多年以前，大概真的很早以前听过小虎队的一首歌，他们有一首歌呢就叫做我是谁。那个我是谁呢，如果你去看那个歌词呢，其实蛮苍白的，因为里面不太长的一首歌里面，我算了一下，一共出现18个我是谁，就唱的天昏地暗的，我是谁呀，我是谁呀，我究竟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唱了半天的最后呢，其实完全没有答案，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呢，下面那一大群歌迷呢就一起共鸣，一起摇头晃脑，我是谁呀，我是谁。哎呀，你知道为什么这些歌会引起巨大的共鸣呢？因为事实上这是人类的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们常常好像没有根的人一样，我们有时形容自己人生好像大海里面一叶小舟，有时候我们形容人生好像一片浮萍，一片浮云。你一定会了解人类最深的痛苦也在这里，好像我们感觉根到底在哪里，我究竟是谁，我到底是谁。我想巴迪买呢，其实也把整个人类的缩影让我们看见。不单单他不了解自己到底是谁，别人一喊就迪买的儿子，好像他的爸爸有人知道，但是这个人是谁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常常都模糊，我究竟干什么呢？我成天坐在耶利哥的门口，眼睛看不见，又是一个乞丐坐在路旁。我想这三样事情呢，大概也是对人类非常准确的一个描述。我们人类好像有这个三大困境在那里啊。第一个，圣经说这个巴迪买是一个瞎眼的人，瞎眼是什么？就是看不见啊。第二个形容，他是说出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工作，或者说他的一个整个生活的一个全部是什么？是一个要饭的人，一个乞丐。乞丐意味着什么呢？你有没有看过乞丐？他今天要到很高兴，哇，够了，好，明天我就洗手不干了。常常呢，好像不断不断的我们在要啊要啊，看不见，要不够。第三样呢，他是一个浑身肮脏坐在路旁的一个人。这种的情形常常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内心。也许今天我们每个人衣冠楚楚，我们的外表，我们知书达理，我们的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如果看一看我们的内心呢，很像一个在路旁。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我们常常很不满意，我们也常常很不喜欢。用圣经的话来讲呢，叫做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常常行出来偏偏由不得我们。我真是苦啊。所以那个叫什么？那叫胜不过。我发现我们人生就有这三大困境，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你不觉得这是我们人生非常真实的写照？虽然这三样都不是我们很愿意很爽快就承认的，我们总觉得我们能够看得很远，我们总觉得说我们啊够了够了，我们可以了，我们很满足了。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很好，我们就是好人一个。但是如果真正扪心自问，至少我自己越读圣经越发现，这三样好像就是我生命里面过去三个深深的烙印：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一个旧的生命
或者说一个与上帝的生命没有连起来的生命，在巴底买的身上好像变成一个缩影，也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一首悲歌。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看不见是什么？有时候不单单是你的眼睛视力不好，不是这样，常常是感觉到底前面的路怎么走，到底人生什么才是幸福和快乐。我听说这两天有不少很年轻的同学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如果是在旁边大学念书的，好不好，请你举一下手，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在我们当中？今天晚上好像不太多，哎呦，有几位，好，谢谢。那80后的在我们当中的举下手好吗？有没有80后的？可能会应该更多一点嘛。哇，谢谢哈，有些位不是太多。其实今天我们都了解，80、90后开始慢慢在人生的舞台上要唱主角，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不管我们这些60后、70后、50后、40后甘不甘愿让位，无论如何，今天这个舞台一定是慢慢是80、90后的舞台。中国大陆最近的统计，80后的人数，当然80后里面一定包括90后，就是30岁以下的中国大陆的人数已经超过2亿人口。所以整个的人生的舞台，或者说整个的世界，慢慢一定是年轻人的世界。但是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时候呢，我们身为60后或者是50后呢，常常这些就等于是像我们自己的儿女这一辈。那我们看着他们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这个也不太满意，那个也不太满意，哎呀，他们怎么想的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呢怎么都做法啊，这个好像都不太一样。我们在不满意的时候呢，请你了解他们对我们也非常不满意哎呀，他们正看着我们说，你们是不是外星来的，火星上来的吧，怎么他们看着我们其实也特别不满意。为什么会不满意呢？因为我们总觉得他们呢是蜜罐里面长大的，他们呢实在是真的现在生活情形的好很多，听说很多一到加拿大呢，这个马上呢买房子买车子啊，或者买新的家具啊等等，我们觉得呢他们在各方面要比我们的条件好很多。但是如果你听一听他们的感受，你看一看他们的想法呢，常常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常常第一个问一个问题，青春我能做主吗？虽然一个年轻人一定有这种想法，我们一定希望我们开始人生的路，我们要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大概在小学初中高中，老师一定会问将来长大要当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师也问很多同学说，我们长大要当科学家，长大要当这个那个。我当时一个很真实的想法，老师要过来问我的时候，我差一点冲口而出，我差点想说我想当国家主席真的，还好没有讲出来，讲出来你反革命，国家主席能让你当吗？不过那个很奇怪，我们年少的时候，这有人说这叫年少轻狂，其实也不见得，就是我们有很真实的想法，我们觉得这个大千世界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我们真的很想干一番事业，做一番事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代又有每一代的困境，每一代又有每一代的难处。今天的80后，我常常在他们当中服侍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其实压力太大了，重重的压力，有谁知道呢？对渥太华，对加拿大，其实美国现在也差不多，越来越多很多小留学生，很多很年轻的同学来，虽然感觉外表他们很阳光，外表感觉他们好像也蛮经济上也不必太过发愁，但是其实如果你靠近他们，你跟他们做长久的朋友，你慢慢会了解到很多的压力。正像我们以前来海外的时候，其实都是差不多类似的。第一个，常常感觉远离家人。很多孩子告诉我说，真的，我们现在吃不到妈妈做的菜了，真的，我们很想念他们。你知道离家 思乡，想念父母，这是人之常情。不但有远离家人，而且呢，其实有蛮大的语言的障碍。语言上的难处常常让我们有时候感觉真的好像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要开始求学的生活，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也许你在国外国内你考雅思啊，你考托福啊，成绩不错，但是当你真正坐在一个加拿大的课堂里面，你要完全用英语来听课来写作业，也许并不那么容易。不但语言的障碍，常常感觉人地两生，一个陌生的环境，感觉那种学业的压力，感觉那种情感上的需要。每个青年人都一样，在他的成长里面慢慢感情的萌动，然后就感觉在这样一个异国他乡，不但这样，对前途其实非常迷茫。到底将来人生的路怎么走呢？到底我将来毕业以后我会去哪里？常常有时候要不要回国成为一个很大的挣扎。其实很多孩子是很愿意回去，不过他们想到父母的期待，知道父母送我们出来留学不容易，好像常常走呢留呢留呢走呢，那一种的挣扎，那种在心情里面。当然人生还有更多的困惑，所以事实上并不是外表的阳光就代表了他内心已经非常的无忧无虑，事实上并非如此。每一代的人都有一代人的困境，一模一样。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的80、90后呢，事实上可以说抗压能力是比较弱一点。这个也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在他们过去成长的环境呢，基本上父母一定想办法为他们遮风挡雨，就尽量拼命的不让他们吃任何的苦，尽量的拼命给他们创造非常好的环境。虽然过去可以生活的无忧无虑，但是有一天当人生要独自面对这个现实，独自面对这个社会，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心理上没有预备好，请问你怎么能够经受那些风雨的考验？我们谈过为什么中国在过去4个月里面12连跳富士康，而且呢每一你看一看呢，从17岁到26岁，那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这些压力。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觉那种抗压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这一代他们真的自己也感觉我们好像很快要占领，或者说我们要踏上整个的人生的舞台了，我们开始要承担很多的责任。但是我们真的 ready 了吗？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所以我在中国大陆这些年看到很多大学生，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拒绝长大啊，不要长大。有时候很奇怪，我看他们背着书包在校园里面后面挂一个奶瓶，我说看嘛，他们有一种倾向叫卡通化，叫趣味化。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心理的投射，意思就是他们感觉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他们感觉说真的我们要出去大概肯定就是阵亡了，很快我们就这个不行了哈。所以他们真的有一种心态叫拒绝长大。而常常我们真的了解了他们吗？我们真的知道他们吗？很多80后告诉我说其实我们也不容易。听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听说大学不要钱，等到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听说现在小学又不要钱，我们没工作的时候呢听说你们工作都是国家分配，但在等到我们工作的时候呢，现在头破血流大概也找不到一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很难啊。我们不能买房的时候听说房子也是分配，现在能挣钱的房子已经天价卖不起，买不起了。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听说傻瓜都赚钱，现在进了股市发现我们自己就傻瓜。哎呀，我们不能结婚的时候呢听说你们骑个单车就可以娶个媳妇儿，现在我们等到结婚的年龄了，我们有车有房你大概也不见得娶得到媳妇儿。 真的，我们不能没找工作的时候听说小学生都可以当领导的。现在我们到可以工作的时候呢，大概我们能够找个洗厕所已经算不错了。我跟各位讲，他们所讲的是真实的情形。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们第一感觉就是这一批人很幸福很快乐，他们大概有足够的理由快乐，他们大概有足够的理由幸福。不过从另外角度想一想，时代的变化，一代都有一代的难处，一代都有一代的困难，你看得见吗？你想得到吗？我们既看不见，我们也想不到。而人生大概最痛苦的就在这里，当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那种心情的挣扎，那种心情的感受。但是常常你不觉得我们人类好像对这方面还不太以为然？我们常常说你来接受这个信仰，因为信仰能够给你人生指出一个方向，能够让你在那种茫然迷茫当中，让你能够找到那份的笃定，让你能够看见那个目标。这个话是真实的，我自己在过去的人生岁月里面太清楚的经历到那种迷茫在里面的时候，那才是最大的一种的痛苦。到底人生干什么的？到底怎么活的？到底怎么走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有一个印象蛮深，就是有一次呢，送我的表姐她要去插队落户，大概是1969年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其实不太大哈，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那么表姐要去插队落户，我记得那天呢，到上海火车站就送她上火车。到那边一看呢、啊，不得了，人山人海啊！那个很多人都是那个时候这个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那我表姐呢，要上火车以前特别难过，哎呀，真的流泪啊！我看很多人在那里流泪。因为那个年代，如果你一走，真的是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我一看整个广场、整个火车站都挺难过，就我一个特高兴啊！奇怪，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个火车，我特别想上去。哎呀，我说这火车真好玩啊！那年代不太有机会上火车，我看到火车，我看我表姐那么难过，真的，我跟她说，我说要不咱俩换一下，让我去吧，让我去。他说你我倒想让你去，不过你不能上，你太年龄太小了。我那时候开始替他担心啊，因为他上不去火车。我表姐那个人瘦瘦小小，那个年代好像也不太需要火车票，你大概带个大红花你就上火车了，因为基本上你带个花就是知识青年了。很奇怪，他又带一个行李啊，蛮大的，那根本上不了火车啊。他个子瘦瘦小小的，就挤不上去啊。我替他着急，那怎么办呢？待会火车开了。还好我们那个大表哥啊一起送他，那他人长得高大，他一开门进不去啊，他灵机一动就从车窗跳进去了，一下就进去了，然后呢在那儿招手，我们赶快过去啊，就把表姐从车窗给他送进去了，然后把那个行李也送进去了，挺高兴的啊。我说表姐终于上了火车了，不用担心。那个大表哥呢从车窗跳下来，他说挺好的，我刚刚上得很快，竟然给我找到一个座位，所以现在表姐已经坐在那个座位上。哎呀，我一想太棒了，那个年代你要找一个火车上的座位不太容易啊，那么挤的火车竟然他上得快，还给他找了个座位。我没高兴多久，一看表姐从车上跳下来，我说干嘛？哎呀，他说别管我，那行李也下来了。我说干嘛？他说上错火车了。真的，他上得太快，一上去坐上一问，是不是去安徽？不是，到福建那儿去，方向都不对啊！哎呀，那这怎么行的？赶快下来！别管了，赶快找。那年代很奇怪，那火车大概那个牌子下面也都被挤掉了，看不见，不知道那个火车是去哪里的。以为是去那个安徽的，他到安徽去插队落户。那个情形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我常常想，我们人生呢，很像上火车，我们大概只顾着上去，我们大概只顾着占座位。别人上山我们上山，别人下海我们下海，别人出国我们出国，别人来渥太华我们也来渥太华，反正我们就跟着潮流走啊。不过我们大概很少问人生的列车到底往哪个方向去，到底我人生真正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大概从来不太问这个事情。或者我们也觉得说问反正也没有答案，我们就不问。为什么不问？因为我们看不见。 巴底买的情形就在这里，他看不见。人类的问题也在这里，我们看不见。明天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知道今天的80、90后真正的问题也在这里，看不见。 Are we ready? 如果我们问一问一个年轻人，你 ready 好了吗？你人生开始要承担责任，无论你进入婚姻，无论你踏上工厂，无论你进到学校，无论你走上社会， Are you ready? 多半人说 No, 我拒绝，我没有 ready, 我怎么办？这岂不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困境？我们不单单是看不见，而且我们要不够。这张照片你看了很会诧异，这个在哪里？就在厦门。妈祖，这些年我在中国大陆看见很多妈祖，其实很奇怪，我妈祖的有点出口转内销的感觉，因为本来是福建当地土产，不过呢，咱们中国人后来把它忘记了，完全不知道。我以为妈祖是妈妈的祖先，叫妈祖，这搞不清楚。后来呢，这个东西就出口，就反而就到台湾就特流行。台湾那个妈祖热热起来不得了，整个全台绕境啊。那现在又回来了。如果这些年你到福建那边去看一看呢，不得了。哇，那人山人海啊，以为说在这些当中呢，我能够得到，我能够求到我要的东西啊。厦门甚至有官员带头，就是这个参加这些妈祖的游行啊，啊，这样非常热衷，非常火热。一方面你从一个角度看见人心灵里面，其实他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知道人的力量有限，他知道人，我们是在很多方面我们真的想到我们做不到，所以他祈求渴望在各种的超自然的力量里面，看看我能不能得到一些东西。我今天没有办法用更多的图片，如果你看看现在在吉林，在长春那边法院外面挂那个那种辟邪的符号，挂那个各式各样，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吗？是，现在各处地方很多政府机关啊，各位大概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个政府啊，有个政府前面就放一个大飞机，好，因为一个风水先生给他看过，说你放个大飞机，你一定从县长马上快当省长，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哇，结果就把那个路都断了啊，这大飞机给放到那个县委大楼门口去了。现在这种风水啊，看相算命啊，到处流行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人其实了解我们很有限，他总期望说在一种超然的能力，超然的来源当中，我看看我要得。但是人在这些里面呢，他有一个本质上的要求，什么？就是渴望我多得一些。我要啊，我发现我满足不了我自己。当我们以前感觉好像衣食不足的时候，当我们感觉真的是物质贫乏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说有一天我们物质丰富了，当社会物质极大的丰富的时候呢，然后好了，我们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按需分配，哇，我们就想得非常美丽。真的能够这样吗？今天其实在很多地方，或者说在很多的人当中，真的如果以物质来讲，跟过去20年前、30年前比，也许是丰富了相当多，但是你那一刻发现了什么？第一个，按需分配好像始终变成一个乌托邦，不太可能，因为人认识到原来我们里面的贪心贪婪是不会有满足的。大概很少人就是说啊，我现在口袋里钱太多，你千万别再给我钱了，不要。有没有？没有啊！最近两个人要到中国去，把那边的富豪吓都吓死了。那两个人，一个叫 Bill Gates， 一个叫巴菲特，哇，都鼎鼎大名的。本来那些人一到中国，大家巴不得赶快跟他们一起吃饭啊！但是因为他们这次去，有点风声出来说，他们希望那些富豪多捐点钱出来。这一下那个人脸都变了，哇，每个都跟他们划清界限，每个都跟他们保持距离啊，以测安全啊。所以换句话，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人心里面的贪婪是不会有满足那一刻，
你钱可以一百万、一千万、上亿，你仍然里面有种种的贪念，你总不会有够的那一刻。第二样事情发现什么呢？就算你物质丰富了，你真的心灵里面满足了吗？你真的能快乐了吗？好像并非如此。我们常常活在这种的煎熬当中。那我常常觉得人有一个最大的需要，爱和被爱，很大的需要。我们也谈过，大概大家都了解，现在这个社会有人说你别谈爱了，还有哪里爱呢？结果咱们中国有个电影导演叫冯小刚，蛮出名的。他最近跟中国政府很慎重提出一个建议，他说现在社会很多乱象哈，他说主要的问题出在我们把字给简化了。咱们中国的中文呢，本来是繁体字，但是呢现在简化。他说简化我也不反对，简化有好处，因为小学生写的比较快。但是有两个字千万要回到繁体字，不能简写。他说第一个是亲，第二个是爱。因为现在亲把那个见拿掉叫亲不见，那个爱把心拿掉叫爱无心。真的，各位看了、啊、最近很慎重跟中国政府提出来，他说别的字你们都继续简化没有问题，但是这两个字哦，请拜托哦，千万就回到繁体字吧，因为这亲不见爱无心的话，怎么可能相亲相爱呢？这一定不见面怎么亲得起来呢？没有心怎么会爱呢？当然他提出来呢，我不知道是真，就是他是很认真提，不过我看里面很多是调侃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其实问题不是出在你把它简化回到繁体就解决问题了吗？你天天见面，有人说不见面还好一点，天天见面更糟糕啊！哇，那个夫妻就天天见面，所以才吵成这样啊！所以换句话说，不是一个质的问题，乃是人类真实的发现。我们里面一个爱如果没有被满足，今天早上我们在谈信心的时候也讲过，其实上帝本来给我们人生有一个属灵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就是信、望、爱。我们都了解，一个三角形是最简单，但是也是一个最稳定的几何图形。你的婚姻想要有稳定，你的家庭、你的人生想要稳定呢，如果你缺了信、望、爱这个三角形的话，怎么可能往前走？人生今天我们发现，爱是很大的一个极大的人的需要，因为爱让人的生命感觉有颜色，爱让一个人的人生感觉充实。我今天讲过，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常常追各样的保健品、各样的化妆品，最有效的保健品、最有效的化妆品就是爱。事实上真的在一个爱里面的人，你发现他不需要每天吞很多这个维他命啊。爱里面的人，特别是你看一对在热恋里面的青年男女，很漂亮，两个人都很漂亮。为什么？因为那个爱在心里面的时候呢，他常常脸上那个光都不一样。没有了爱，我们人感觉不到爱，我们也没有办法感觉被爱。当我们没有办法主动付出爱的时候，我们也接受不到别人的爱。那种的缺乏呢，就成为我们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根基。当你没有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再多的物质不会让你快乐。我这些年有机会在中国，特别也去看一些孤儿院。孤儿院呢，在中国现在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有些地方呢，真的也有不少人愿意出钱出力帮忙建那个，所以在很多地方我看到的孤儿院，我在广东、在河北，那么在贵州，我都看过一些孤儿院，都不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哇，进去很漂亮，因为很多的捐款，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当然是海外去帮忙的。我看那些婴孩呢，虽然很多孤儿弃婴，但是他们似乎呢，条件不错。我看那个床啊、被子啊，那么奶粉啊，好像哇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我看着这些婴孩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注视他们很久，他们几乎面无表情，躺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小床上面，盖着好像相当温暖的被子，
但是为什么脸上的表情是麻木的呢？我后来发现，这些孩子唯一缺少一样，就是妈妈的怀抱。因为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个保育员啊，就是在幼儿园里面的一些阿姨啊帮忙的，我们就问他们说，我们感觉这些孩子真的怎么面无表情？他们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因为一个人常常要照顾十几个啊，我们也真的很忙，真的我们就是尽量的啊，到了时候喂他们，那么尿片湿了我们给他们换，但是确实不太可能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常常抱着他们。所以我去到几次这个孤儿院，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孩子抱起来。我觉得刚抱着的时候呢，好像那孩子还跟我们有点距离，也蛮冷漠，但是抱着慢慢慢慢就感觉他的小手啊在你的肩膀上就越趴越紧，抓得越来越紧。我忽然间感觉其实这些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也是人类最大的需要，不见得是物质的层面，是那种爱呀。当妈妈离开了他，你可以给他提供最软的床，你可以给他提供最厚的被子，他心里面仍然没有感觉那份温暖。我常想，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长大了，那个心好像在他幼小的心里面，那种的受伤，那种的冷漠，常常有时候是影响他一生。今天我们人类主动离开上帝的怀抱，神伸出手说，来吧，让我拥抱你吧，我们说不要。你有一天走着走着你会感觉走累了，有一天你走着你还真的会感觉那种伤，你拼命想在人间要去得爱，人间要得这份温暖，你得得到吗？我在洛杉矶牧会六年，我们那个教堂呢就在 UCLA 旁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以呢我教会里面基本上会员都是这个加州大学的这些学生学者。有一段时间很多父母来探亲，这些老人家来的时候呢都挺高兴，因为儿女写信给他们，爸妈美国风光不错，来看一看。老人家呢看到那信呢其实都会心的一笑，因为老人家都很知道哪里是去看风景，是去带孩子去了。不过他们很高兴，说我们要发挥余热，咱们这个既然这个儿女生了孩子的，他们很忙，咱们尽量帮忙吧，很高兴就来了。但是常常我去送他们飞机，哎，那同学很有意思啊，我说你们很忙，要不要我替你们去接飞机？他们不用不用，爸妈来我们不麻烦你，我们自己去接。那有些比较坦白告诉我说，其实不但接爸妈，主要是接那口大皮箱啊，因为我们的爸妈想得很周到，他们来啊，这里面南货、干货、北货什么都火腿都有带的。当然十几年以前的时候，因为在加州要买到中国货也不太容易。那些长辈真是觉得说你们很苦啊，咱们就尽量想办法吧。所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接那口大皮箱。常常等到一年半年以后呢，父母要回国了，他们说，詹姆斯啊，我们做实验很忙啊，我们读书很忙啊，好不好麻烦你帮忙一下啊。那我说义不容辞，好，我就多半送飞机轮到我了，接飞机轮不到我。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常常在飞机场当要把这些老人家送进一个上飞机的时候呢，很多长辈就在那里流眼泪。他们一方面拉着我的手说，詹姆斯啊，孩子交给教会啊，常常希望他们能够多去教会。我很诧异，有些长辈自己还没有信主，还不是基督徒，他们很渴望说让儿女到教会去。但是第二件事情，很多长辈告诉我什么呢？他们说，詹姆斯，不瞒你说，美国是我们的伤心地，我们不会再来。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说真的，我们现在发现跟儿女已经谈不到一块儿了，我们真的发现很深的代沟，我们发现我们一腔热血来的，但是我们是伤心失望的走，因为我们感觉真的大概我们也帮不上忙。
有个老伯母告诉我说，真的，我住在儿子媳妇家，我看他们家呢院子也蛮大的，那我除了替他们带孙子以外呢，我就觉得说我的发挥余热，我看那个院子啊，这样很多落叶，我就拼命替他们扫落叶扫院子啊，总想帮一点忙。没想到呢，这个老伯母说，因为我知道美国这边那个垃圾车啊，一个礼拜来一次，那么他那满院子都叶子，我扫起来就放在那个垃圾桶里面，一看了那个树上还剩几片叶子没有掉，我一想呢，这个等他掉，那个垃圾车都走了，那既然迟早得掉了，我就先给他拔下来了。我是一番好心啊，反正这个秋天了、啊、很快这迟早得掉嘛。哦，没想到第二天一看那媳妇脸色不对哈、哦，我就问儿子说，这个怎么回事，你太太怎么这个好像很不高兴。儿子说，妈，真的，我太太啊没有别的爱好，她最大的爱好就吃早餐的时候看着窗外，那天一吃早饭一看窗外，那树怎么光秃秃的，一问说妈把叶子都拔了，哎呀，这太太就很生气，这妈怎么都环保都不懂，这个懂不懂怎么叶子得等它掉，你这不能拔、哦、很生气。其实很多时候是小事，不过两代之间你发现，不但是你跟儿女在海外，你发现三代住在一起都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那个张力啊，虽然好像是我们是同一个血缘的，我们是这样亲的亲人，你能够真正和睦相处在一起吗？很不容易。我发现不少长辈都是流着泪走不回来了。咱们在中国也好好的，但是一到美国现在发现什么都没用，也早没跟我说，我到这边我们也五子登科了，年轻人五子登科，帽子房子车子位置票子，咱们呢是瞎子聋子瘸子傻子哑子，我们也五子登科了，开个车也不会开，讲个话也不会讲话，一天到晚就还得看脸色，干脆不来了。其实是非常真实，换句话说，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困难。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安慰这些老人家，我说真的不必太难过，我说因为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说就我知道，我读过，在书上读过一段很有意思哈，写到在中国一千年以前，大概那个时候是宋朝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被皇帝啊派到浙江的湖州当太守，他上任头一天就遇上这个除夕夜年三十，所以这个人呢就穿一个便服，他来一个微服私访，看看当地老百姓过得怎么样。等到他跑来跑去呢，当地很多人都贴了对联啊，要过春节。哎，他看到有一家人家对联写得很有意思，家有万金不为富，命该五子还是孤，一万两黄金都不算富，五个儿子还是孤，写个横批叫夫妻过年啊。这个人叫文同哈，文章的文，同字的同。那么这个文同太守啊，他说这奇怪啊，这对联写的蛮工整的，怎么回事的？他就敲门进去，给他开门是一对老夫妻，白发苍苍。他说这个对联是谁写的？老人家说是我写的。哎呀，老伯啊，你的对联写的很工整啊，但是意思我不太懂。一问老人家就眼中流泪啊。老人家告诉他说，这是我们家的写照，我跟我老伴儿，我们生了十个女儿，中国人说一个女儿就一千斤，咱们家就一万斤，小女儿都出嫁了，所以有十个女婿，中国人说一个女婿顶半个儿子，所以算算五个儿子。不过呢，现在啊，逢年过节可就麻烦，我们看着女儿一个个出嫁，家里人越来越少，我们总盼个过年过节呢能够图个团圆，所以常常以前招呼他们啊，我们后来也做不动了，我们就去儿女家过年，没想到呢常常高兴而去呢伤心而归，到这家到那家都说，爸妈你们去姐姐家吧，去别家吧，我们这也很不容易啊，明示暗示言下之意我们都已经没有用了。所以想到这里我们很难过很伤心，今年呢我们两夫妻决定哪一家都不去，我们自个儿过年，但是呢好像想来想去总是有点不甘心，我们就写了这副对联，家有万金不为富，命该五子还是孤，我们夫妻过年。
这个文童没想到杀人头一天就遇到那件事，他也真不是滋味。因为浙江湖州当年号称鱼米之乡啊，老百姓真的算是安居乐业。他想说这里老百姓过得还不错，但是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啊！这老两口就自个过年。他回到太守府，他就跟底下人说，现在这样，把我的轿子抬出来，把老两口抬到太守府，本太守跟他们一起吃年夜饭啊！而且他让底下说，你们大造声势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要透过这件事情，也许让当地能够了解啊，他是一个很亲民的太守，那么希望也许民风可以因为这样有点改变了、啊。果然啊，吹吹打打，那个大轿子就去了。这一下这老两口才知道，原来刚刚来的是太守哈、啊。那么不去也不行了，就被抬到太守府，宴席摆开，还没吃呢。底下人说：“太守大人啊，现在他的十个女儿女婿都来了，全在底下呢。他们来干嘛？当然不是来吃饭了、啊。他们在那说：‘太守大人啊，怎么能够劳动你啊？咱得接爸妈回家过年呢、啊。’他们真的吓死了。你知道一千年前啊。”官府治罪你，这叫不孝啊！你不孝，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那儿女肯定，我想他们在那一边想，一边糟糕，老爸老妈还认识胡锦涛啊？什么太守请他们吃饭呢、啊？啊，真的，我跟那些长辈说，不必难过。为什么呢？其实错误是我们自己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就是你太过依靠人。我们一定要了解，人是不断在变化的。其实很多时候不单是儿女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会变化。如果我们以为说我们的真正的依靠把握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一个不变的上帝的身上，我们里面永远不会有满足。人生要想真正的满足，除非我们真正有了一个不变的根基。耶稣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我都一样，唯有上帝并不改变，不随时空的变化。你读一读这本圣经就知道，三千多年来没有改过一个字，至少圣经成书圣灵启示到现在3500年，没有一个字改过。如果人生能够把这样的根基放在一个不变的上面，那才是最智慧的决定。放在会变化的上面，连我们自己，圣经形容我们是什么？客变时翻，我们随时会在改变。我们的心情会改变，我们的思想会改变，我们的喜好会改变，我们这样那样都会改变。其实婚姻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以为我们的海誓山盟可以传到永远啊，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一到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就发一个 email 过来，张牧师啊，我们要成家了，为我们祝福啊。我有一年啊，收到几个 email， 他们选的那个结婚的时间都很奇怪，他们选了5月20号。我说在大陆这个520好像没有特别意思吧？他们说你错了，520现在很流行，这叫网络语言，就代表我爱你，530代表我想你。那我总算学了。我说哦，原来520，怪不得他们要选5月20号。不但选5月20号结婚了，而且他们那个时间都很奇怪，下午1点14分。我说干嘛呢？他们说因为你看这1点14分写成阿拉伯数字，就1314放在一起叫我爱你一生一世。哇，这太浪漫了。詹姆斯为我们祝福啊，咱俩很快要进入婚姻了啊，很高兴。我常常回他们 email， 我说你现在说海枯石烂不变心，我告诉你，海水没有退潮，大概爱情就会退色。人生里面是需要一些浪漫，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人是一个随时会改变的。如果你不抓住那个不变的神，让他在你的婚姻里面真正成为你的根基，你的婚姻其实仍然是并没有办法保证的。也许你曾经非常浪漫，我爱他一生一世，我们今天看见真正你要想心灵的满足，唯有让这个不变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人不但是看不见，我们不但感觉要不够，我们还有一样就是胜不过。
那种胜不过在我们的里面，那才真是很苦很苦。基本上人类，美国有一篇文章发表在2000年的《时代》杂志上，那篇文章呢写得很有意思，是一个心理学家写的。2000年的时候，刚好是人类以为说我们跨入一个新的世纪。美国这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他就说，人类需要了解，其实我们有7大心灵伤痕。这个7大伤痕呢，我们如果越不过去的话，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真正有一个所谓美好的明天。他提到哪7大伤痕？他说第一个就是 fear of intimacy， 惧怕亲密。人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走进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最亲密的关系本来是神跟人这种最深的亲密的关系被打断。当人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你一定发现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建立。本来夫妻应该是最亲密的那个 intimacy 被打断。为什么今天到处都是一夜情啊，什么啊，这个网络情啊等等各式各样的，其实本质上是人很惧怕进入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在网络上面，哎呀，网络上谈啊，聊啊，甚至于网络上发展感情啊，但是他们自己知道说，我们这种感情呢，就是叫做见光死啊。就如果两个人呢不见面还好，谈的哇，还是一旦说约了见个面了，一见面完蛋，见光死。一看哇，原来你是这副德行啊，原来是。哎呀，但是呢，常常现在变得不单是年轻人，成年人也是这样。惧怕亲密的关系，然后第二提到善恶是非不分 ，good and evil， 人类越来越模糊。亚当夏娃以为说我们吃了智慧果，所以我们能够判断是非，能够像神一样。今天你不发现我们人一模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掌握是非的标准，我们掌握了真理。其实呢，人类一旦掌握的话，你发现只要你的背景不同，你的意识形态不同，你的政治立场不同，任何一件事情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像911发生，3000条人命一下子灰飞烟灭。一方面他们的家属也好，很多人在那里痛哭流涕，但是请你了解，就在那个时刻，全世界很多地方在放鞭炮，哎呀太好了，3000美国鬼子被杀掉了，哦，太棒了。所以换句话说，人以为说我能够判断是非的话呢，请你必须了解，你的是非一定受你自己的意识形态，受你的政治立场，受你的传统背景的影响。换句话说，人以为我们可以来掌握世界上善恶的标准，就一定天下大乱。因为美国有美国的标准，中国有中国的标准，那世界上非洲有非洲的标准，任何国家有他自己的标准，你到底以哪个标准来算呢？是非善恶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大概会这样，拿着教科本就来找父母了，爸妈你们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怎么办，上面说3个选择，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男的跟女的，请问我们怎么选，都乱了套了，一定是这样啊，这个世界发展下去就这样。所以是非善恶到底是什么的人越来越模糊。你不要以为模糊就很好，我们跟着感觉走，其实越模糊越糟糕啊，因为真的就变成很乱了，到底我人生方向在哪里？做人的界限不清，权力责任不明，人际关系恶化，人生角色混乱，人际沟通不良。我觉得这个心理学家提到这7点是非常准确的，至少把我们人类的心情的心灵的状况提出来。他说这是我们人类的7大心灵的伤痕。大概人际沟通常常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容易碰到。有个妈妈看到她女儿，哎呀，17、18岁，看她常常晚上回来很晚，妈妈就担心啊，女儿啊，好好读书啊，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谈恋爱。话刚出口，女儿就大发雷霆，妈，我告诉你，这是我的 privacy， 我的隐私全部不必你管。 有一天女儿不在家，妈妈就去抄家了，到她房间找找，找到一本日记本，一看，哇，大惊失色，上面写的一个男孩子啊，怎么样？这还了得？那天女儿回家，妈妈说：“你给我坐下，你说你没谈恋爱，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了。”女儿一听勃然大怒，跟她妈妈拍桌子啊：“我警告你妈，我在叛逆期里头，如果你再这样，我离家出走。”中国的妈妈常常想说，看个日记算个什么？我生你养你，看日记犯法了吗？不行啊，这叫 privacy 啊！哇，那个，而且现在很多孩子一说叛逆期，大概当爸妈立刻脸色大变。哇，你老大，算了，我服你。哦，你叛逆。没想到那天妈妈也这个压不住脾气，谁怕谁？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沟通就叛逆期对抗更年期，看谁厉害啊！哎呀，很多家庭就是没有办法，三代之间、两代之间这种的张力、这种的困境，这叫做我们人类的心灵的伤痕。你胜得过吗？你胜不过。常常做儿女的说，我们体会妈妈吧，我们不要这样叛逆吧。你能做得过能吗？不能。很奇怪，我上个礼拜在达拉斯那个家庭告诉，真的很伤心啊。那个儿子半年前特别乖啊，还常常给他妈妈敲背啊，常常问妈你累不累啊，怎么突然间这半年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呢？爸妈问他什么话他不理，凶得不得了，怎么突然间就会变成这样呢？父母在那里伤心难过流泪。你知道我们人有时进入一个状态啊，你自己好像用圣经的话讲，你想要不做这么做，你偏偏做出来就跟他不一样。很多做父母的，很多夫妻都是这样，我们一遍遍励志啊，我们好好爱对方啊，我们好好珍惜对方，我们不要发脾气啊，我们好好体谅啊。你可以一遍遍的发誓，不过呢，常常一点小事情立刻就吵起来。我们胜不过，因为我们的内心伤痕累累。所以巴迪买已经足够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的三大困境。那么这样的困境路在哪里呢？我想这段圣经非常宝贵。这位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圣经里面一个特定的用法，也是犹太人一个特定的称呼。当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其实直截了当另外一个词就是 Messiah， 就是拯救者，就是 Savior。 这个在困境里面走投无路的巴迪买，那天他听见拿撒勒人耶稣经过那里。是耶稣偶然经过那里吗？事实上并不是。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深知人类的困境，耶稣为我们而来。就像今天晚上我深信你是偶然坐在这里吗？并不是。是神了解你的难处，了解你内心最深的需要，他经过你的身旁，他就在你的心门外。巴迪买听见耶稣，他说：“我的拯救者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这是一个最深切的祷告。很多慕道朋友说：“哎呀，怎么祷告？看你们一篇篇啊，这个辞藻很华丽，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哎，说什么好？”我说：“不必，其实祷告不是做一篇文章，祷告就像如果你怎么样跟你的父亲、跟你的妈妈讲话，祷告就是对你生命的根源，对你天上的父怎么讲话。”巴迪买的祷告很简单：“我的拯救者啊，你可怜我吧，我需要你的帮助。”这位基督是一位怎样的神呢？那你说耶稣就停下脚步。耶稣说：“凡是来寻找的，我一定让他寻见；凡是向我叩门的，我一定为他开门。”不但上帝停下脚步，然后耶稣说：“叫他过来。”神在呼唤我们。不但这样，耶稣还对他讲了一句话，这让我很诧异的。耶稣说：“巴迪买啊，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读到这句话呢，我心里面特别感觉亲切，因为这句话我以前在德国的常常用。我在德国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呢，我的其实因为我们自费留学生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要去打工。
那么打工呢，对我来说，我最常做的一个就是在餐馆里面当 waiter， 当跑堂。所以这句话我常用啊，我在餐馆里一看有个客人进来，我马上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为你做什么？换句话说，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到一个服侍我们的地位。正像耶稣说的，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我来乃是服侍人。你知道巴底买是一个谁呢？是旁边人都不准他说话，因为看不起他。你这样一个瞎眼的，你这样一个肮脏的，你这样一个要饭的，你一边待着去。我们人不常常这样吗？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学位，没有什么，好像你觉得他 nothing， 什么都不是，你没有任何价值。但是神看我们是何等宝贵。耶稣问他这句话，你知道是带着何等的尊重吗？巴底买啊， What can I do for you？ 要我为你做什么？神尊重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有人说，张牧师，为什么上帝没有像伟大领袖一样天上巨手一挥，当年在天安门老人家巨手一挥，我们全部声泪俱下。如果上帝有一天天上出现一只大手哈，在那里召唤，哇，我们保证立刻信耶稣。我说真的，神真的不用这个办法。为什么呢？他从来不勉强我们做任何决定，他给我们里面创造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他是愿意用爱来感动你，他愿意在爱里面呼唤你，回家吧，回来吧，但是我仍然尊重你自由的决定。所以我很同意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地狱呢？有人一听地狱就对上帝发脾气，上帝啊，你既然慈爱，干嘛造个地狱？唐牧师说地狱是什么？地狱是上帝对人最高的尊重。什么意思呢？就是地狱那个地方，上帝说你既然一再不要我，好吧，孩子，你就待在那儿，我再也不来麻烦你了，我再也不来打扰你了。那么没有神的地方，那当然就叫地狱了，因为真的良的善的爱都不在那里。那个是一个什么地方？当然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地方。当趁着他找我们的日子归向他，当趁着我们能够寻找他的日子来寻找他，他不但尊重我们，而且他肯，他也能。耶稣对巴底买说，你的信救了你，我肯，我也能。你没有觉得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一种肯，不过他不能。好像你的家人，如果你身体上也好，你心灵上也好，各样你妈妈看得真的很难过，她很愿意帮你，不过她帮不了，因为她也是有限的人。另外一种呢，她能，不过她不肯，对不对？有些人明明可以帮忙的，他说你跟我无亲无戚，你这个咱们从来就知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干嘛我不认得你，我干嘛要帮你？要么肯不能，要么能不肯，唯有耶稣基督的是又肯又能。这样奇妙的救主是巴底买所认识的神，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认识的神。我们今天怎么来得到这位上帝，怎么来经历他的拯救呢？巴底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首先在信心里面认出来，你别看巴底买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他心里可亮了。他知道自己的需要，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知道自己如果没有上帝的大能来救他，他没有路可走。所以耶稣称赞他说，巴底买啊，你的信心救了你。信心让我们认出他是主。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过信心，不但这样，而且他在祷告里面来呼唤神。巴底买是一次两次的呼唤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而且他有那种恒心，旁边人说不许他出声。我们大概在信仰的路上也会经历，有时候可能你的同学，有时候你的家人，有时候给你种种的拦阻，有时候你自己会说，哎呀，算了吧，我不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是不是代表我软弱了，是不是代表我走不下去，好像各式各样你的面子啊什么都会成为一种拦阻。就像当年巴底买，他要求耶稣，旁边人就不准他出声。但是神要我们不要放弃，你带着恒心往前走。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不但恒心，然后呢，他真的有那种放心的交托。你看见巴蒂买把什么丢了呢？他把他的那件衣服丢掉了。你知道，对一个乞丐来说，特别犹太人，那件衣服是他们的全部，好像一件长袍一样。我想，一个乞丐大概不会有很多财产。如果他把他的衣服都可以丢掉，换句话说的，他就抛下了所有他认为很重要的，因为耶稣比这一切都重要。他就丢下衣服，跳起来就跑到耶稣那儿。不但这样，巴迪买认识了耶稣，而且那里说他就跟随了耶稣。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得到了主的恩典，然后我想，我们如果是巴迪买，一想，哎呀，耶稣，你既然让我眼睛看见，谢谢主，我继续回去要饭。我上以前瞎了眼，我要一碗，现在我可以要两碗了啊，太好了。巴迪买就丢下一切，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呢？但愿这位荣耀的救主，让我们能够认出他来，让我们真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没有他，我们的人生走不下去。我最后要讲一个我外公的见证，因为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也是我们家第一个传道人。他在30年代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个乡下的一个年轻人跑到一个大都市。外公当时的想法，上海是所谓冒险家的乐园，我从此以后呢，好好做一番事业。结果到了大上海的一下子就迷失，哇，到处纸醉金迷。然后呢，他这样一个乡下的穷小子，口袋里没有几分钱，很快连一份工都找不到啊！而且发现人世态炎凉啊，你啥都没有，别人根本看不起你。那天呢，他好不容易看到有一个地方写了一个招工广告，他太着急，招工啊，我赶快进去啊！进去吓一跳，一张长桌后面坐一个人，金头发、蓝眼睛、高鼻子，原来是一个洋人。那个是一家洋行在招聘啊，这个就是现在叫做外资企业。其实人家招聘啊，下面有一行小字写得很清楚，他们招的是要会英文。我外公哪里不要说英文，上海话也不会讲，他跑到那儿一看，还好那个老外会讲一些中文哈。他说：“先生，你找工作？”外公说：“对啊，我找工作。”哎，先生一听说，哎，这个洋鬼会讲人话，这咱们中国人以前很奇怪，看外国人全是鬼哈，只有咱们中国人是人哈。那么，哎，看他人话讲的还不错哈，外公挺高兴。原来那么。最后不对了，他开始叽里呱啦全讲英文了，因为他本来要招一个就是会讲英文的嘛。简单问了一下姓名啊、年龄啊，然后就开始叽里呱全英文。那外公一听，哦，傻了，那怎么办呢？知道这不是中国话。不过我们老中有个秘诀，不会没有关系，点头就是了。哈哈，他也不好意思说听不懂啊，他就一直点头，所以那个老外也搞不懂，以为他都听懂了，还看他是点头。最后还有是那个长桌两堆文件，大概是一个考试吧。那个老外最后问他说：“那么 this or that？” 好，外国人听知道，大概问他，哎，这蒙过去，看他手指到那就 that， 刚好就给他蒙对了哈。很奇怪，这外国人后来想想奇怪，自己怎么当时胆子那么大哈？就，哎，那个人一想说，哎，这个人还能听懂英文啊，这不错。那么就说好，就招收吧。结果一录取呢，发现。完了，外公就照实说，真的啥都听不懂。不过刚好那个洋行缺一个位置，就是扫地擦桌子的，所以外公就总算找到一个饭碗，在洋行里面当一个小工，就扫地擦桌子。不过他也真的很努力啊，一个年轻人呢，就刻苦，白天刻苦工作，晚上呢又自学，以后真的不简单。5年以后，升到中方的副总经理。不过人常常很糟糕啊，你觉得不会的时候呢，非常自卑。哎呀，我啥都不行。Everyone is okay, but not me. 别人都好的，就我不行。啊，一片漆黑。但是一个人稍微有点成就的不得了，自高自大，哇，就我 OK, 别人都不行。我外公后来就变成这样一个人了。妈妈说，小时候看那个爸爸不得了，那一种骄傲啊，那种。而且他脾气又很暴躁，以后他洋行不做了，自己出来做房地产。 上海那个时候有一条马路叫做霞飞路，现在改名叫淮海路。他在那个路上的一段呢、啊，从雅尔培路到这个襄阳路到陕西路那一段呢，买了很多房产，以后炒股票做房地产，生意越做越大，然后呢人也越来越骄傲。妈妈说那个时候家里面其实条件真的蛮富裕的，住的很大的房子，几个佣人，上学出门都有车子，但是呢家里从来没有平安。那个外公呢，要不几天几夜不回家，就是我的这个我妈妈说这个他的爸爸，要不常常不回家，要么呢一回家的完了拍桌子摔盘子，反正他特喜欢骂人，而且他从来不会错的，都是他对的。家里就是这种日子。还好有一天感谢神，刚好外公在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一看，一群年轻人，好像是大学生那样，原来是一个福音队，他们挨家敲门啊。那个福音队对我外公说，先生啊，给我们几分钟时间好不好，我们呢也不进你的家门，就站在你家门前给你唱一首歌，给你念一节圣经。外公一听说我很忙啊，真的没时间，你们赶快走吧。哎呀先生，给我们五分钟啦。外公当时一看很有意思，这些人啊穿一个夏天大概穿一个 T 恤，白色的，上面呢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外公一看我倒霉，今天来一群罪人。对，不过没有关系，你们罪人就你们罪人好。那看他们那么恳切，好吧，快唱吧，快唱，唱完你们走吧。他们唱完一条歌，然后给他念了一个圣经，他也没听懂，也不知道讲什么。最后呢他们走了，谢谢你，他们去别家了。转身一走，外公要关门一看，背上几个大字，你也是罪人。哇，这下外公很生气，他门也不关了，这什么意思，你也是罪人，这不讲我吗，我也是罪人。人很奇怪啊，你是罪人那没有关系，你本来就罪人，如果你想我是罪人那还了得哈、啊？不要走不要走，跟我讲一讲为什么我是罪人。那现在还挺高兴，先生你要听啊，那太好了，哇一下全进来了，围着他跟他讲为什么他罪人呢、啊？外公说其实他听了一头雾水，也没听懂，走了走了就走了。但是那天晚上他躺下睡觉的就那几个字老出现，你也是罪人。他以前感觉还特别良好，你看全靠我自己，我是不是罪人。那天晚上的发现没有办法否认了、啊。他一躺在床上一想，我做的生意里面真的每一笔钱都是干净的吗？我真的从来没有说过谎欺骗过人吗？越想越不对劲，好像被针扎到一样，你是一个罪人。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的一个好朋友商场上的也是一个基督徒，对他说，姚先生啊，有一个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现在在中国到处传福音，刚好经过上海有一个布道会，你要不要去听？这个人的专门讲我们是罪人、啊、奇怪，那个谁呢，那个宋尚杰、啊、他真的是，他的信息你听就是几乎是从头讲到尾，就讲你是罪人、啊、以前外公那个朋友也邀请过他好几次，他从来都是推啊，没时间啊。那天奇怪，一听说讲罪人，我要听听看，我真觉得有点问题了。没想到那一场布道会把他整个人翻个个。我妈妈说印象很深刻，那天外公回家呢，真的吃完饭，他对几个孩子说，你们先不要走，爸爸跟你们开个家庭会议。哦，妈妈一听说大祸临头，他从来不需要开家庭会议，这下要出大事情了。这以前妈妈这个妈妈说跟爸爸一起吃饭啊，好像老这个耗子老鼠跟猫吃饭一样，巴不得赶快吃完饭赶快就溜走，能溜就溜了。那天爸爸说不能走，要开会了，他就告诉孩子说，爸爸今天去参加那个布道会啊，真是明白了自己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但是有路，耶稣宝血洗净我的罪。他告诉孩子说，爸爸今天不但愿意信主，而且要去传道。他对几个孩子说，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以后家里面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条件，因为爸爸要变卖这一切去做一个传道人。但是有一点你们可以放心，你们认识了耶稣绝对是你们人生最大的祝福。 妈妈说那天其实爸爸讲的他也似懂非懂，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很震惊啊，就是这个父亲站起来到他五个孩子跟前，每一个孩子跟前弯着腰跟他们道歉，一个个跟孩子道歉说对不起，爸爸以前错了，常常爸爸的错骂你们是父亲不像父亲。妈妈说那天看爸爸最后走过来要跟他道歉，妈妈第一反应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你怎么会跟我道歉啊，以前在那个社会从来看不见我的外公非常一个大男子主义啊。但是妈妈说那天心里特别快乐，好像心里面一直对父亲说，爸爸我真的别的都可以不要，但是要这样的父亲，因为真正好像得回一个父亲。以后我的外公真的很决然了、啊、全部房产卖掉就剩一个房子，全家搬到后面上海人叫做亭子间，住在朝北的小小的房间正房，专门接待传道人。其实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的父亲跟我妈妈才能走到一起。我爸爸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在江西是一个穷传道，经过上海别人介绍说因为姚长老家是专门接待传道人，别人后来看到他们的婚姻都觉得很奇怪，一个大学毕业生怎么会嫁给一个，在当时好像觉得两个人，但是很奇妙，因为他们同有一位上帝。直到如今两位年过八十仍然是这样奋力在传扬福音。但是世事变化很奇怪哈、哦，过了一段时间，后来中国大陆当然我不知道怎么用法，因为一边叫做解放一边叫沦陷，无论如何以后五十年代啊，那个时候很多我外公以前商界的朋友都去找他，姚先生啊还是你有眼光啊，你现在可好，你啥都没有，你无产阶级，咱们可麻烦了。哎呀真的，我跟各位讲哇，那个时候我们才体会了一句话，以前伟大领袖说的叫彻底的无产阶级你是无所畏惧的，真的很奇妙。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世上的钱财真的眨眼就过去。我外公一直真的他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满足，我妈妈说看在眼里，看见这个父亲信主前信主后决然的改变了。以后我的外公就专门在监狱里面做传道，他说因为我自己过去是一个被囚在监狱里面的人，罪恶好像铁栅栏一样把我捆在里面了，我剩不够，我要不够，我看不见，是基督耶稣释放了我。所以他特别有一个负担，就是专门向监狱里面的犯人传道。也非常感谢神，妈妈说以后看外公真的生命越活越快乐越活越快乐。我的外婆一直到105岁才过世，真的我从小记忆里面我从来没有看到我外婆忧伤过，虽然经过风雨的人生，外婆最喜欢讲的就是八个字。2004年他过世以前，我在他的床边，他仍然跟我讲的还是这八个字，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的外公认识了神，因为我的外婆接受了耶稣，带给我们这些做后辈的何等大属灵的祝福。巴不得这位祝福我们的上帝因着我们能够认识他，不但你自己得福，你的子孙后代必定蒙福，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愿我们能够真正认出他是大卫的子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晚上，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巴底买有路，我们人生有路。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承认我们看不见，我们要不够，我们胜不过，我们甚至不知道我究竟是谁，我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主啊，但是感谢你，是你开我的眼睛，看见我的价值在你的眼中何等宝贵。你说孩子啊，我是你生命的父，孩子啊，我把我的形象样式放在你的身上，我能够帮助你突破你生命的有限，我能够帮助你得胜你胜不过的黑暗，我能够看见光明。主啊，愿你感动巴底买的灵，你加倍感动我们。我要请问当中的好朋友，你愿意吗？哪怕像巴底买一样有这样一个心愿，耶稣啊，我要靠近你， 大卫的子孙啊，你来成为我生命的朋友，进到我的内心深处，与我同走这条路。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愿意让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的？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代表你的心愿，代表你的愿望。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你一定不会后悔。这位神他恩待你，他要救你，他要擦去你的眼泪，他要把最深的平安放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举起来的可以把手举得高一点？愿神祝福你，谢谢主。举起来可以放下。有没有感谢神？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我特别请求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你知道不是一个偶然，他为你而来，有没有呢？巴不得你不是带着一颗继续空荡的心离开这里。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向耶稣举起你的手？我们要奉神的名来祝福你。有没有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愿神恩待你，愿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把自己交托给他。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这样的好朋友？刚刚举手的不用再举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在挣扎当中，愿圣灵来帮助你，愿圣灵来安慰，来提醒你，愿这位神来祝福你。举手代表好像巴底买的那一个意志里面的一个决定，我要找耶稣，无论有什么样的拦阻，我总要请他来帮助我，我总要请他加力量给我。人生的路没有他真的是何等艰难呢？你愿意让耶稣走进来吗？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让耶稣走到你的生命里面？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愿你谢谢主看到了。举起来的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呢？愿神祝福你。真是没有一位就与这位主耶稣擦肩而过了，就没有得着这个福音了。还有吗？如果愿意的话，把你的手举起来。愿神来祝福你，愿神来恩待你。谢谢主。举起来请放下。好，我们大家一同站起来。